但是我们可以从你这位天上的父亲那里得到智慧，你是教养，你是怎么教养我们的，我们可以效法你，主啊。所以我们祈求在你的话语，你向我们明明白白说的话语敞开在我们面前，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让我们晓得你话语的真正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去效法你，去教养我们的儿女。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看我们的儿女为宝贵，就像你看我们为宝贵一样，所以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也让我们在教养儿女的当中，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到底看重的是什么。所以求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刚才读了这两段的经文啊，一个是哥罗西书的3:18-21，另外一个是以弗所书的5，我本来是要从约念33:3-6:4，他多念了2节，不过也很好哈，多念2节，这是我们前面一直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加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这个是指着教会和基督说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不清楚教会在神的心中的重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体会不到夫妻之间的那个爱。如果你真能体会到夫妻那个之间的爱，你可能会多少明白教会跟基督的关系。那这不是我的重点。那你读了这两段经文，你发现有没有比较相同的地方？有吗？哈，都讲到我们家庭生活，先讲夫妻，再讲父母关系，再讲我们跟儿女的关系。这两封信很相同的，因为他这两封信都是在保罗在监狱中写的。那保罗在监狱中写的，还写了另外两封信，一个是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腓利门是一个人名的哈，腓立比却是一个地名。所以圣经有时候，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些圣经的名字，可能会有一点，有时候不太明白。但是你慢慢读过后就会明白。那这两封信呢，跟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呢，哈，都是监狱书信。但是这两封信呢，可能写作的时间比较靠近。而且这两封信呢，哈，虽然一封叫以弗所书，以弗所是一个地名了。保罗在以弗所牧会了将近三年半的时间，这记忆力有点问题，不过是3年到3年半的时间。所以保罗现在在罗马做监狱的时候写给以弗所书，但是你从以弗所书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以弗所书不仅仅只是针对以弗所教会的，是针对各个的教会。那保罗写的哥罗西书，哥罗西呢也是一个地名，那写给哥罗西教会呢，哥罗西教会呢保罗却才没在那里待过，哥罗西教会的人也不是保罗带信主的，保罗是通过其中的一个人叫以巴佛，以巴佛带领哥罗西的人信主，保罗通过他了解到以巴佛以哥罗西的情况，那他在哥罗西里面也教导所以可能跟应以巴佛的要求，保罗也写了哥罗西书。那这两封书信可能时间比较相近，但这个不是最重要它相同的原因。这两封信更重要的相同之处在哪里呢？你去看这两封信哈，它不停地强调基督这个相同之处。他说，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说，神在基督里叫人与他和好。神今天怎么跟我们和好？是在基督里叫人与他和好。我有一次听到我的一个朋友，他说现在这个教会异端邪说很多，福音派里面也不教导正经纯正真理。我说怎么不教导了？他说从来没有人讲过神在基督里与人和好。我说怎么没有呢？我们每次都在讲神在基督里与人和好，因为基督自己也讲啊，唯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啊。但是他说我们今天好像只谈神与我们和好，神与我们和好，神爱我们，而没有谈神在基督里与我们和好。 我说那可能是我们误解了嘛，可能我们今天谈神与我们和好的时候忘了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独生子拆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和好的代价是如此之大，大到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白白的恩典就是廉价的恩典，以为重价的恩典变成没有价值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只谈神的爱，不谈到神为爱我们的时候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所以可能是我们人的缘故，不见得是神或者是圣经里面讲没讲这个，圣经里不停地强调这个。所以这两封信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神在基督里叫我们与他和好，这是白白的恩典。这两封信里还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神又叫与他和好的人彼此和好。神在基督里面与我们和好，神又叫与神和好的人，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接受着白白恩典的人彼此和好。不但如此，他说基督拆毁了隔断人与人之间的任何的高墙。有的时候我们会谈黄种族主义，黄种族主义是在基督那里才有的。你只要想到犹太人跟外邦人连吃饭都不可以的，那基督来的时候，基督为他犹太人死了，为我们死了，这个高墙被拆断，所有的人与神和好的人，不但高墙被拆断，而且被连为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教会。这两封信里面讲得很清楚，神在基督里面与人和好，神又叫所有与他和好的人连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这是他共同的之处。那是里面还讲到说，因此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只要想到这一点，我们从来都不会觉得我们伸手可以益处哈。我们用这个词伸手益处的时候，表示你这个人完蛋了，就没命了。基督跟教会也绝对不会伸手益处，教会出了事，基督绝对不会不管的。所以单从这一点，你就看出教会的重要，教会是多么荣耀的地位。当然我们这个北堂只不过是耶稣基督身体这个教会的一个肢体，是一部分。那我昨天在前天在受洗班上给大家讲说，很多人认为说，哎呦，你们基督教有好多的分门别类，有很多的那个denomination， 你看我的身体上面也有不同的肢体嘛哈。假如我的身体上只长一个手，你觉得这个陈浪福太怪了，一个从外星来的一个人，这个脑袋两像两只手在那里，那这个人是很怪的。那我至少还有手啊，还有身体啊，还有脚嘛哈。连我们人的身体都有不同的肢体，那基督的身体有不同的肢体有什么奇怪的呢？有这个宗派那个宗派有什么奇怪呢？重要的是这个不同的支派，它不同的宗派是不是肢体，这个肢体是不是方选身体的一部分，是不是身体的一部分，这才是重要。但是我们再从立位方面来看，光从头跟身体来看，我们从立位方面来看，教会该有怎样的责任？神白白的恩典，人有完完全全的责任，我们必须顺服这个头。那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成员该如何生活？特别是在社会的 最基本的结构家庭中该如何的生活？哦，在这两本书在这个大前提下面才谈到下面我们家庭的生活。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到六章四节，都讲到教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家庭，在家庭里面怎么生活。哎，你读了这两段后，你发现是很相同，也有一点点的区别。那我们读圣经要这样去读， 因为圣经是神启示的，是圣灵启示的，它不会互相的对立，不会冲突，而是互相的补充。也许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针对那个地方环境他讲的那一面，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形他讲的另外一面，是互相补充的。所以你会看到哥罗西，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两点的区别。那你当你从这两段他的安排来看，你都知道说家庭生活中最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关系，他把夫妻放在最前面，夫妻关系，然后才是亲子关系。那我们一想到亲子的话，可能跟我们的年代有关系，我们都是中年人了哈，我们中年人一想到亲子就是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其实亲子关系还有一层，我们不管再是中年人，你还是有父母，你还是你跟父母还有关系，所以亲子关系是两层的关系。所以首先是我们夫妻的关系，然后我们对父母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两层关系。那这个也是我讲的，我的梦想，北堂的梦想里面，我所盼望的，我们把神摆在首位。那国内的家庭教会会有这种观点，我们一说你把神摆在首位，他就以为把教会里面的侍奉摆在首位。教会里面的侍奉很重要，但是教会里面的侍奉不代表你跟神的关系，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好了，你才在教会里面侍奉做得好，不是你侍奉做得有果效表明你跟神的关系好，这个关系一定不要倒了，是你自己爱神爱主，你才把神给你的爱在教会侍奉中活出来。那也因为在教会侍奉中我们不能相爱，彼此有冲突的时候，继续仰望神，让神那个关系，让那个神的爱不停地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这是正确的。而不是说哦，我今天做了教会的工，我做了教会的事，那表示我跟神的关系好，这个不是，这个主次关系不要弄错了。所以我每次强调神换了首位的时候，不是说你把教会的事工换了首位，我然后强调说你夫妻关系换在第二位。那夫妻的关系，如果你会要把教会的事工来看，夫妻的关系胜过教会的事工。我常常给北堂的弟兄姐妹讲说，如果夫妻有冲突，因为你教会的侍奉造成夫妻的冲突，宁可放弃教会的侍奉，去注重你夫妻的关系。因为神看到的，在圣经上看到的是家庭的关系的夫妻关系更重要。所以我的梦想就是我们尊主为大，每一家夫妻相爱。因为这个不单单是北堂的最基本的关系，也是你家庭里面的最基本的关系，然后才是亲子关系。因为圣经讲到这个夫妻关系，然后再讲到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有两个层面，我们作为儿女的和父母的关系，圣经里面讲说孝敬父母，凡事听从父母。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做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呢，它里面讲到做父亲，当然也讲做母亲。圣经常常用男的哈来代表整个人类，圣经从来不性别歧视哈，你还知道，因为他一开始就讲过，神造男造女，而且神造男造女都是按他的形象造。但是神造男造女的时候，有秩序分别，也有这个公认的分别，所以男女有别，不像今天这个社会不男不女，不女不男。哎，他是故意粉掉。我们参前几天祷告会的时候，还有人说长老会现在也开始定义说婚姻不是我们讲的一男一女，而是 two people。这个简直是他这，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圣经里早就说到末后的日子，人听不进去纯正的真理的，宁可要找一些乱七八糟。我给大家想象说，即使你定义婚姻是一男一女，那个人他是男的，他也可以说我不是男的，我是女的。那个人是女的，他可以说我是不是女的，我是男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人要扭曲神的话，他总能够找出个办法来扭曲人。那人要遵从神的话呢，那都是一致的。所以呢，哈，在这个大前提下面呢，哈，我们讲到说这个跟亲子的关系，那希望每个家庭呢夫妻相爱，然后呢顺服信靠主，夫妻相爱，在爱中孝敬父母， 教养儿女，为主做见证。我这个真的就祈求，哎呀，这样的梦想可以成真。但是圣经里面跟我看，不仅仅只是一个小家庭，他必须有教会这个大家庭，他还有整个将来你有没有看到说必须是神的国度。虽然我们今天不再谈国度了，一谈起国度就要谈到王嘛，这个社会不应该有王，这个是后话。但是我们今天就 focus 在这个家庭里头。那先我们从一面讲，我们自己做儿女，作为儿女的，那圣经里面有一条说孝敬父母，这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在格罗西书却没有这么讲。以弗所书说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命令。带应许就是说它是命令，它是命令，命令你就要去遵守。但是它又带应许，就是你遵守了它的命令以后，它会给你，把那个应许给你。那应许是什么？长寿，是吧？你在地上会长寿。所以很多人啊，要养生啊，干什么，不孝敬父母都白养生。我跟你讲，这不可能的事情。你只有这个先孝敬父母，养生才有益处。这就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你先操练金钱，然后才操练身体，才有益处。你光操练身体不操练金钱没有益处，真的是没有益处，短暂的益处。所以他孝敬，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一条我们很喜欢接受，因为我们中国人最孝敬父母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要孝敬父母，甚至我们都觉得我们都做得不错了。当然偶尔哈会有点亏欠，回家一看自己的老父母，然后我们离得这么老远也不能照顾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在那照顾，有一点点内心的亏欠。但是总觉得哎呀，还是毕竟还是一个孝子，我们是，而且我们也每年都回去看看父母，常常打电话给父母。我大概做的不太好，我母亲常常提醒我说，哎，又一个月了没有打电话过来。后来现在先进了，现在方便了，我就给我妈妈说，你看我的弟妹不都有微信了吗，你想我的时候微信过来一下嘛。哎，后来发现一个月后微信也没过来，微信我也忘了打电话给他。这时候做的不好，你们不要笑话我。哎，做的好的你笑话我，如果我笑话基督你就笑话我，如果我没有笑话基督你们不要笑话我。他说微信坏掉了，所以有时候也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毕竟跟父母都关系不错，也去看他，也常常寄钱给他，甚至有的我们还把父母接过来在这里啊，跟我们同住一段，我们觉得孝敬父母。所以孝敬父母这个是我们很乐意做的啊，也觉得这个是很美的祝福，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样的。可是后面还有一条，哥罗西讲说你要听从父母，讨厌的这个也还好办，偶尔听听也可以。圣经里面讲说凡事听从父母，这个让我们很难接受，不容易接受。一方面这怎么可以呢，我这么老大了，我都独立了，我怎么可以听从父母呢？而且我们也听到，特别在美国这个社会，我们常常听到说，哎，有的人小的时候被父母 abuse， 被父母伤害。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想，哎，这方面其实也挺好的，凡事听从父母，我们就不期望他应验在我们的身上，而是我们期望应验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希望儿女凡事听从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很矛盾的心情呢，你知道，一方面我们想说对父母，我自己很有主见的，我做夫妻的我不需要听从你的，但是我们又盼望我们的儿女都听我们的。所以这个地方确实有些困难了哈。那有解经家就说啊，你是成人的儿女呢，你已经长大成人了呢，我们现在都中年人了，长大成人你就孝敬父母。好，你还没长大成人呢，你小小的呢，你就凡事听从父母，那正好符合我们的心里的愿望。哎呀，我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孝敬父母，我们的儿女还没长大成人，小小的正好拿来管教他，教训他，让他来凡事听从我们呢。那确实在犹太的文化里面，犹太文化六岁以下的孩子哈，他要求这个孩子凡事听从父母。那这个是解经哈，我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去应用圣经，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那父母如果讲的不是违背圣经教导的，你应该听从的就要听从；违背圣经教导的，我们讲说神守卫。但是我想哈，我想第一世纪的 因为这个新约圣经都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写的，第一世纪的那个时候，新约时代的家庭跟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家庭很不一样。你想想我们国家好了，我们国家三十年前跟今天都不一样。我三十多年前的时候在中国农村住，一般都是祖孙三代住在一起。我想哈，圣经里面可能那个时候也是三代都住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圣经的教导说，你在主里面，如果一家人都尊主为大，主是你的主，耶稣基督是你的主的话，那夫妻相爱，听从父母，就是给儿女，就是教育儿女将来听从父母的最好的榜样。你不觉得吗？今天只是我们的家庭已经破散到支离破碎，但圣经当时的教导，如果真的这一家人祖孙三代都是爱主的时候，特别在中间这个夫妻他相爱爱主的话，他去听从父母的，甚至觉得自己对的时候仍然放下自己去听从父母的，你不觉得这个是对你教育他那个弟你的后代是最好的教育吗？是最好的榜样吗？在神的爱里面做夫妻的言传身教，是对孩子的最好的教育，也是对孩子安全，孩子心里有个安全感，孩子心里有将来觉得说我有一个这样的家，他就很有把握的，是最好的环境，就家庭就成功了，成为儿女成长的最好环境。所以圣经给出的是原则，圣经并没有给出你具体的情况，说哦，出现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个情况该怎么办，那情况那是我们 engineer 的工作。你在公司里面，哎，这个车出这个状况的时候，你要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处理它？哎，我以前编程序，我们不知道你们都没编过程序，编程序的时候，哎，出这个状况 ，if 这个 ，if 那个 ，if 那个，这样。那圣经给出来是一个原则，所以在主是家庭的头，夫妻相爱的时候，那你去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凡事听从父母，这个儿女自然也会跟从你，会效法你，凡事听从父母。所以我常常讲，我自己也这样想，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都是真心相信神的话语，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不幸的家庭，他有各种各样的不幸，他会找出这个理由那个理由那个理由，这因为人类已经出错了，所以这种理由那种理由。不幸的家庭有各种各样的不幸，也可以说不幸的家庭，也可以把，因为我分不清楚这个汉语拼音，这个 XIN 跟 XING， 我也不知道，得问我老婆一下，这个信仰的信跟幸福的幸是不是一个声音？不是嘛，大家都摇头嘛，我分不出来。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信互换哈，不幸的家庭，不信耶稣基督的家庭有各种各样的不幸，不幸那种就真的是幸福的幸啊，哎，是很押韵的，对我来说很押韵。你们就觉得这个人这根本就是普通话讲不清楚，但对我来说确实很押韵哈。幸福的家庭呢，都是真心相信的家庭，所以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不是我讲的重点，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子孙后代嘛，子孙后裔，那就要讲到我们这做父母的。那圣经里面讲说，你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在两段经文里面都提到了，对不对？在以弗所书还有跟那个哥罗西书，他说你都提到了这样的事，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在以弗所书呢，他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在哥罗西书呢，他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是惹还是惹？你们不要紧的话，那都听得懂。对，我的越讲越没有信心了。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这边呢，你要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可以很好的互相的补充。那这个做父亲的当然也是讲做母亲的，但是我觉得他把做父亲的列出来，我觉得父亲有更大的责任。中国的俗语也讲，子不教父之过哈。 所以我们做父亲的更没有责任说把没有教养好儿女推到我们的妻子的身上去。做丈夫的我们更没有这责任，我做丈夫的你应该更加的把儿女的话照着神的教导去养育好。那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不是不让他生气吗还是怎么样哈？但是我知道有一点，你打他你骂他你打骂儿女一定惹儿女的气。可是是不是圣经里讲不可以打骂呢？你如果去看箴言，箴言里面讲说愚门迷住孩童的心，愿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圣经还讲哇还可以拿那个杖打儿女啊。他说你不可不管教孩童，你要用杖打他，他就不他必不至于死。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患重的儿子能使母亲羞愧。哎呦，圣经的教导是不是跟我们中国人讲说打是疼骂是爱一码事呢哈？那圣经的教导里面讲说不要惹儿女的气，那打骂一定会让他生气的。那可是又说又要用杖打又要责备，所以啊，有的人哈就有不同的解释。当然我想圣经不是死的字句，我们在主的爱中，你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去执行圣经的话语，就我说的它是原则嘛，圣经给你的原则。圣经不给你这种很细节具体的情况，这个具体情况是你能有责任，你照着圣经的教导，你在圣灵感动下有智慧的去运用圣经的原则。所以有人会说三岁的以下可以打，而且你不要用手去打，因为手是祝福的，所以父亲的手呢不要拿父亲的手，父亲手不要打啊，这个是这叫技巧哈，这个技巧很多你可以到处去学到，但圣经是讲原则，我再三强调。但是他说你可以不要用手打他，有人说你拿个小木尺子抓住他的手，抓住他的手背打他的手掌，他说你打他的时候他又疼痛他又不会伤害被伤害，让他记住这个教训。当然有这个前提，就是你在圣经的原则下面，他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你才需要打他。孩子大了你又不能打了，打也没有用了。所以三岁到五岁你也许可以打，大了就打没有用了，只能惹他的气。那这些都是智慧的言语。那也有很多关于教养孩子的书籍，我想你们都可以看，哎，多得要命的，中国都出得不得了。现在我们在这个美国出的有关夫妻婚姻然后亲子教育的事书几乎都翻译成中文多得不得了，你看完都眼花缭乱。但是圣经确实给你一个原则，而且圣经给你智慧，每个孩子不一样，因人而异，而且孩子是成长的，他跟你的关系不是死的，你跟孩子的关系也不是死的。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等到孩子两岁的时候你反应什么样，你都在成长的过程中。所以圣经是给原则，给你智慧，让你因人而异去教养孩子，而且是用发展的眼光，不同的孩子是不一样。比方说我两个孩子，我老大跟老二就很不一样，性格都非常的不一样。那老大是那种人，就是安静啊，干什么你管教他他很有效的。我老二你要是拿这个管教的，我老二他自己小的时候，他很小的时候就跟我说，爸爸我不是那种类型的人，我是需要鼓励的。你都非常的惊讶，说这样的孩子会讲出这样的话的。所以那你就要知道啊，他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我想说我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原则。那你我想一想说，其实我们可以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再深的一点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惹孩子的气，我们为什么会打他，为什么会骂他。那你也许可能不打了不骂了，但你偶尔为什么会骂的时候声音很大声的骂，然后还有甚至很难听的骂，使孩子丧失了志气。这圣经讲说你不要使孩子丧失志气，孩子觉得自己没有价值，非常的自卑啊，我这个父母都不爱我。那我想说我们在跟孩子的成长的交往的过程中， 我们打骂真的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吗？真的是中国人说打是疼骂是爱吗？你真的是圣经的教导是主的爱吗？还是说孩子根本没有达到你的期望？还是你可能有更深的原因，我自己自卑，我又希望将来有面子，我心里面更深的地方有害怕，担心将来孩子会出什么样的事，甚至像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把自己的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那我们的要求和期望跟世界、社区、文化所给的要求和希望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按照圣经的教导？圣经是让我们这样子的吗？所以如果我们反而去思想的时候，去考虑更深层的原因的时候，也许会让我们自己先在神的光照下面，把我们里面的害怕、恐惧，把我里面的面子，许许多多东西在神的面前先对付掉。我为什么讲这样的话？我们讲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我们城阳召开这个家长会，青少年家长会，他让家长都写一下你对青少年孩子的期望，我们都贴在上面。哎，有一样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贴在上面的期望里面没有一样要求我们的儿女学习成绩好。我们北塘家长都是了不得，非常的厉害。但问题是陈阳说他也让孩子做了同样的事，说爸爸妈妈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没有一个孩子不写说爸爸妈妈要我成绩好的。我想我们北塘的弟兄姐妹挺可爱的，因为我们学了圣经的教导，知道那个不是重要的，对吧？那个不是重要的，孩子这个学习成绩好不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无形中过去或者现在，我们无形中表现出来的，我们为什么生气的时候，生气生得最狠的时候，就是看到我们孩子成绩糟糕的时候，那个表现出来，孩子 get it 一下就 get it。 所以我们自己需要被对付。哎，我女儿都有一次给我讲啊，我也知道我其实心里也很期望她的成绩好啊，我忍住哈啊。那我女儿有几次，我记得是在台湾那一次，她打电话给我来说，爸爸这门 fail 了，还是在 Esperly 上大学的时候 fail 了。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要忍住，不能有这个 expectation， 也不要表现了。我说像你这样的人你就要 fail 了，因为你不 fail 就不成长，是真话哈。因为我自己就被我的老师讲过，你这种人总要拿 A 的话，你就要拿一个 C 才能成长，你知道吗？你老觉得你拿 A 是才有安全，才觉得我做的什么东西好，你必须拿个 C， 你知道你只不过有限的人，你才会成长。然后我女儿就跟她说，爸爸你跟什么跟所有的亚洲人的这个父母这么不一样呢？人家都期望他的孩子成绩好，你期望我的，你居然对我没有期望。其实我心里有期望不说而已哈。当然我更清楚，我既然知道神的原则、神的道理，我们为孩子成长更重要，他的身心灵成长比这个成绩更重要。那即使我们里面那个惯性，我们里面不知不觉的会把我们暴露出来，希望孩子要成绩好的那个惯性要压下去，而且要渐渐的除掉，要真的从心里说，儿女、女儿，你只要照着主的教导成长，我就真的高兴，心里真有欢喜。而这个是我们很难对付的过程，我们里面很难对付的过程。那我就说，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内心去审查自己，说我们会成长。那以弗所书他说，你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那前面他也给了一个，我也略略的讲了一下，我们去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在那个环境里面本身就是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去做，那这样儿女会看到榜样。但是还有更多的，我们必须自己也要知道主的教训和警戒是什么。那我上一堂讲到一个多两个星期前讲到子孙后代的时候，讲到第一的时候，我先希望从大的框架上让大家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明明白白的讲，从亚伯拉罕生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亚伯拉罕很想要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离开他的那个原来的家，本族本地本家富家的时候，神跟他说我会给你孩子。那一两年过去后，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神说我会给你祝福。亚伯拉罕说没有孩子还给我什么祝福，我这么多的产业谁来继承？那神就跟他说你会有孩子。所以亚伯拉罕以为说那我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就算神的应许，神应许让我有孩子，那个孩子就成为我的子孙。那十年过去了，他还没有孩子。那他听从了他的妻子的话，就跟他的使女埃及的使女睡觉，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那整个过去以后将近25年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说你那原配夫人会生一个孩子。那亚伯拉罕说就觉得有点可笑，我原配夫人都已经过了生育年龄，都断了经了，怎么可能还生？那亚伯拉罕其实他心里已经很满足了，他就讲说我这个以斯玛利蒙你祝福就好了，以斯玛利继承我的后代就好了，这已经是我的孩子了。神该说这个不算你的子孙，这个不是人家应许的生下来的才算你的后代，而且我要跟你立约，跟你立的约是跟后来要生的那个，我们知道那个以撒，我要跟他立约，跟他的子孙立约，我要做他的神，要做他们子孙后代的神，那个才算你的子孙。那亚伯拉罕可能还不明白，可是等他的孙子生出来后，以撒生下来的双胞胎，以撒的老婆李贝卡哈生下的双胞胎，双胞胎还没出来的时候，神说那个小的，我们将来知道那个叫雅各，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那个人那一个后裔我要跟他立约，那个才算你的子孙。可是圣经 fast forward forward 到新约的时候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的。那圣经让我们看到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必须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怎么成为神的儿女？就是通过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主，被神接纳为神的儿女，那些儿女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想让大家看到谁是你的子孙，你今天不好好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那里去，你孩子不信神，他最多给你在这个世上短暂的时间是你的子孙，你说好了我就够了。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必须把儿女带到神的那里。所以让儿女身心灵，我们提供个家庭让儿女身心灵健康的成长。这个我有时候想起来保罗，他说他有属灵的儿女。那保罗对属灵的儿女是怎么带的呢？他说他愿诸般的智慧劝诫教导他们，把他们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那里。那这个是我们教养孩子要做的，我们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但是我们更要提供一个属灵的环境，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他就远远是我们的儿女，他们去倚靠神，去顺服神，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祝福。所以那我们在这家庭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言传身教，要把孩子带到神那里去。那我记得我还小的我女儿还小的时候，我女儿大概8岁的时候，我坐在床前，我就问女儿说，我把圣经的那个福音给她讲一遍，我说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她说我要，她就接受，跟我祷告就接受了。然后她跟我说，爸爸，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做过祷告了。哎，我说感谢神，反正带祷告我自己心里清楚一下，我知道一下我也高兴，所以带他祷告。然后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给我女儿就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她床前给她讲一些东西。我记得我常常重复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她 get it 了没有，应该是 get it， 我就跟她讲说，你现在小，爸爸都可以 hold 住你，而且你到将来很大的时候，我们爸做父母的都是爱你，无条件的爱你，但是你会发现你成长的过程中，你有一天会到了一个 moment， 爸爸不是你的依靠，你靠不住的，你必须去靠主。你会走到那一个时刻，你去靠主，你只有靠主。所以我小的时候就给他讲，然后后来我长大，不是他长大了，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哈，我又发现一件事情。小的时候我跟他讲，我不是他的依靠。第二，我跟他又发现一件事，我不是他的权威。神给我们做父母的有权威，我们教育儿女，我们有 authority 去教育我们的儿女，但是神没有给我权威说我都是对的。我不但讲这个，没有给我们权利说我们都是对的，我们还必须学习勇于认罪，勇于在儿女的面前认罪。这是我想对我自己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家长式的做法非常的厉害，你也会看到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家长式的做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厉害的，关于家庭教会三四十人说经营往往都是家长式的做法。那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家长式的做法，我们觉得我这个父母的权威不能在你面前丢掉，我要树立起我的权威。其实我自己觉得说不是我觉得，而是我们里面根深蒂固的觉得这个在孩子面前不能丢脸。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很强的感觉。那我渐渐的就开始学习向我女儿认罪，向我儿子认罪。我就跟他说，我不是爸爸，不是一个完人，不但不是个完人，爸爸还是个罪人，爸爸也对不起你，你愿意饶恕我们？我说我错了，你愿意饶恕我们？这几句话讲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到现在都还是不容易。因为一个礼拜以前我女儿来那个Spring Break， 我又大声起来，大声讲起来吼她。后来我老婆说，你今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我知道我过不去啊，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说， Stephanie， 我爸爸错了，请你饶恕我可以吗？她不说话，肯定被伤害厉害嘛，不说话不说话啊。我再三说，我真的就我能做的，我真心向你承认我错了，求你饶恕我。啊，有趣的，我讲了一个笑话。后来我跟我儿子谈起这个事，我说我今天又让姐姐生气了。啊，我儿子说我 I understand you， 因为你的 authority 被冒犯了。我说这个儿子长大了，懂事了。我们不知不觉的有这种 authority， 错了我们都不敢不能认，因为这个是我的儿女，我不能够认这个错误。但是你要知道，你犯了错，你不照圣经的教导，你错了，你愿意去认罪的话，你才真有 authority。 你越跟主耶稣紧紧的连在一起，这个孩子看到他不是你而是那个主的时候，你要欢喜快乐。我们的 authority 不在我们这里，我们只有跟主紧紧的连在一起，那个主的 authority 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有 authority。 我们的坚定不应该在我自己的错误上，不应该在乎在我自己的以为的聪明上坚定，而是应该在主那里，主耶稣的教导那个根基那里坚定，那个才是风吹雨冲雨淋水冲冲不掉的，那个才会有紧紧的把握，那个才会有紧紧最大的安稳稳妥。但是我还要再强调一点，我有一次讲过说，家庭对儿女的影响超过85%，学校的影响 peer pressure 43%，教会的影响对儿女的影响2%。那今天这个社会你也会看到一个情形，要么就把责任全推给父母，说这个孩子成长长大都是因为他家庭不好，家庭有这样这样这样的问题，推给父母。要么就以为说，我给你一套东西，教会圣经里面或者是哪些技巧，你这一套东西你几个公式去做一下，你儿女一定成功。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圣经讲每个人都有责任，虽然你家庭对你有影响，每个人都有责任， 圣经讲你不是按着几套公式就可以去做成的，因为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养儿育女里面，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后代子孙后代必须是神的儿女的话，里面有一个最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神自己。那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以色列的十二个孩子，对吧？以色列有个十二个孩子，其中有个孩子叫约瑟，我最喜欢的人物，这是旧约里面我最喜欢的人物。你们如果要问我为什么，有私下里再告诉你，这个人物是我最喜欢。你觉得约瑟乖孩子吗？乖不乖？乖还是不乖子？约瑟有四个妈妈，一个亲妈妈，一个亲姨，对吧？他妈妈的姐姐，因为阴错阳差哈，今天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这整个故事，或者又要一节讲完了。但是你去看圣经，一个亲妈妈，另外一个妈妈是他的亲姨，还有两个妈妈是他自己妈妈跟他亲姨的侄女，四个妈妈。那他的妈妈跟他的姨两个人都在为争一个老公，争这个老公的宠幸，里面勾心斗角已经不得了了。那这另外两个妈妈还要站边，然后呢，这个父亲呢哈，雅各，以色列哈，我就是雅各，因为我儿子叫约瑟，我叫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约瑟的父亲。他父亲非常的偏心，偏心到什么程度呢？你会看到，平常的偏心你看不出来的，关键的时候你会看出来。雅各为了逃他的哥哥，他哥哥要杀他姨嫂，逃难逃到他舅舅那里，二十年以后生了一堆的孩子回来了，要回来去找他哥哥的时候，听说他哥哥很强大，哥哥带了400人要来见他。雅各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雅各想，完了，哥哥来报仇了，不当我要死掉，我所生的儿女都要死掉，我的妻子也要被他杀死。绝望的时候哈，雅各有一件事是好的，他绝望的时候他去求神，这个我们今天先不讲，我先讲他偏心。他要去见他哥哥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把两个使女跟使女生的孩子摆在前面走去见他的哥哥，把他那个不太喜欢的老婆，就是约瑟的姨生的孩子摆在第二面，让他去见他哥哥，把约瑟他最喜欢的孩子还有他最喜欢老婆摆在后面。当然雅各有一个可爱的地方，他自己走在最前面，这做父亲的责任哈，那父亲最前面。但是他想到说，当我的那个被杀，我的第一波我最不喜欢的那个先被杀掉，第二波的那中间还可以逃，第二波被杀掉，第三波那个终可以逃命嘛哈。雅各想得很周到，他已经想到人所能想到的所有的东西，他不得了。你们看有没有看过那个唐山大地震？没看过，唐山里有的人看过，那里面有两个孩子被压在石板下面，有没有？一个双胞胎，姐姐一个弟弟，他妈妈要去救他，可是呢，救援的人说两个人只能救一个，非常痛苦。他妈妈最后说了一句话：救弟弟。可是后来他的姐姐也被救出来，姐姐几十年都恨他们。这个电影你们有空去看啊，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这么糟糕。那这个雅各，这个约瑟处的环境比那个唐山大地震还糟糕，我跟你讲。你说那些他哥哥恨约瑟没有道理啊。后来他爸爸更糟糕啊，更糟糕到一个地步，还要做彩衣给他。你想多糟糕？然后他这个十个哥哥里面，大哥乱伦，大哥跟他的有一个妈妈乱伦，二哥三哥非常的凶残，把一个村庄的所有的男人都杀掉。约瑟也不怎么样，他动不动就挑他哥哥的毛病，向他爸爸告状。你这种人是很让人讨厌的，你知道吗？你在学校里面就听到有人说，哎呦，常常向老师告状，那个很讨厌的。他不但告状，还把神给他的梦的启示告诉他哥哥，赐他们。 你说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家庭吗？这成长环境这样糟糕，可是你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约瑟感受到神的恩典，他说神把我弄到埃及去，他的这兄弟十二个，他十个哥哥全改变，跟约瑟和好，这是人做的吗？这是家庭环境能够有的吗？是神在后面做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如果要照着圣经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神这个因素，你不得不去求神。当然我们说不要说不得不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真的是不得不，我们被逼无奈才去求神。但是如果你真爱你的儿女的话，你很乐意的不得不去求神。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啊，新约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你有没有见过有个女的叫迦南妇人？也只是外邦人哈，以色列人看不见。耶稣到那个外邦的地的时候，有一个迦南妇人就到前耶稣跟前说：“主啊，你救我的女儿，我女儿被鬼附的好苦啊！”耶稣一句话不说，然后他的那个他老在背后喊他的耶稣的门徒说：“主啊，你把他打发去吧，他可是太讨厌了，老在我们边上。”那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我不好把儿女的书丢给狗吃。”那我问你，如果你孩子生病了，你去求主，你一碰到，我们现在就不要讲求主了哈，你到教会来求，碰到这个教会的人很糟糕，白眼使你，你说吓破教会，我还来这干嘛？会不会离掉？如果即使不这样子，继续去，到那个牧师那里，牧师说你不是教会的那个 member。不是教会的会友，我不会给你祷告，你怎么办？这个迦南的妇人就一次一次的去求，他没有因为面子，也没有觉得耶稣的话是侮辱他，他反而说：“主啊，那个狗也吃从孩子桌上掉下来的渣子。”然后主耶稣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着你的信心，你的女儿被医治。”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他愿意答应我们祷告的神，只是我们真的有没有爱儿女的心，为他恒切的祷告。那你也知道历史上一个奥古斯丁，他是那样的浪子，他的父亲一直为他祷告，三十几岁的人，他浪子三十几岁都不肯悔改，他的母亲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他母亲有一次，他当天主教的，他到天主教聚完会后，我忘了，他坐在一个地方不停的痛苦。然后那个教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他说：“我的儿子不肯悔改。”他不停的哭，那个教师就安慰他说：“有为儿子不停流泪祷告的母亲，这个儿子不会死去，不会死去。”那我们都知道奥古斯丁最后成为教会历史上伟大的神学家。你愿意为你的儿女祷告，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你看中的是什么？我们的祷告：天父啊，我求你自己，我们听说有了儿女，我们自然就会有爱儿女的心。主啊，求你鉴察我们，如果我们爱儿女的心，这个心不是从你来的，我们这个心也是自私的，我们的这个心是很奇怪的一个自私的心。主，所以求你真的，既然赐了我们的儿女，我就求你给我们真的爱他们，为他们祷告，看他们的灵魂得救比一切都重要，看他们在主里面的成长比一切都美好。主啊，我们向你呼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